陆家都是讲一个神奇。那么第二个想法的话是讲两个神奇有三个价值。那么他的想法是说说一点，陆家福音十八章三十五节那边是说相信耶利哥的时候，然后跟另外一个是马太福音的二十章二十九节，他把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就是一件事情出耶利哥的时候，所以是两个神迹。第三个讲法是说，三个神迹，四个瞎子。他说，第一个呢，就是路加福音的，有一个相信耶利哥的时候；第二个瞎子就是马可福音的，分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然后第三个是。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九节，他出了耶利哥那边是讲两个瞎子。我不知道哪一个对的。在这一段里边，主要是讲，看到这个瞎子的信心，而且他是。特别提到大卫的子孙拿撒勒的耶稣，所以提到他是对旧约有一点点的认识，而且是讲到大卫的子孙相信耶稣的关系，因着他的信心得救。这第三段路加福音十九章一到二十七节是讲到撒该的事情。路加福音十九章，一到第十，在这边有讲到，是在耶利哥城，有人说耶利哥是一个祭司城。在这边我们看到撒该是一个财主，第一节那边讲到他是一个财主，也是一个税吏长，而且他是一个生下来的人。那么如果我们讲到这个财主的时候，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前面那边十八节讲到一个少年的官，也是一个财主，他因着有钱拦阻他进天国，但是这个财主却是蒙恩典。第二是讲他是一个税吏长，我们可以参考马可福音第二章十六节，税吏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是跟罪人同类，因为他们也是一个为罗马帝国收税的人，是出卖国家的卖国贼，所以是被当时的人所看不起的。但是他能够破除一切的拦阻，为了要有一个寻求耶稣的心，在这边看到主耶稣也是破除当时的一切拦阻，也接纳他。虽然是耶利哥是一个祭司的城，但是他并不住在祭司的家里边，却跟一个罪人在一起。因为主耶稣来是寻找失丧的人，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那些自以为意 拒绝耶稣的人并不能够得到耶稣的拯救。最后我们也看到撒该的一些蒙恩以后的一些改变，是不但是还给以前所讹诈的，而且还加倍的还。就讲到这里，
拜的精诚。今天我好像要带大家坐飞机，从飞机上看整个耶稣的，就是好像我们从飞机上看旧金山哈，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地方，但是我们可能是看得不够清楚。那下个礼拜开始有不同的老师，他们会带我们到不同的地方，就可以看得非常详细。所以今天是讲整个这个礼拜的一些大纲哈。那我从三方面从三个角度来看哈。第一个就是说，到底这段行程的重要性哈，是怎么样？我们看耶稣他用30年的时间来预备他3年半的工作，但是我们从四福音书来看，差不多这一个礼拜的行程几乎是在整个四福音书的差不多快要一半。那通常我们如果看圣经记得多的话，好像是很重要的，是比其他的事情是更重要一点。用3年半的时间，他主要就是要面对最后的这个礼拜，所以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的课程是很重要的。那第二，关于背景，这一段的背景，我们知道这一段开始就是快要靠近逾越节。那当时有很多的人，他们从犹太国各地，他们要来到耶路撒冷过节，所以那个时候的人非常的多。那耶稣他就选了这段时间来，好像看来是不太好，对他来讲不太好，因为他知道他要在最后这个礼拜他所要做的事情，他也知道他最后这个礼拜可能就是会遇到的一些麻烦。但是我们看耶稣进到这个城，他不是半夜进去的，他也不是偷偷摸摸的进去，他乃是白天，是很光明正大，而且是举着驴驹进去，他是有备而去的，他不是很隐藏，而是他把自己故意放在整个舞台的中心，他希望所有的人的眼睛是注视在他自己的身上。他是好像跟他这三年，他出来工作这3年多来的工作的方式是不太一样。我们看见耶稣进耶路撒冷，他的勇气，我刚提到他是骑着驴驹，他故意让所有的人的眼睛注视在他的身上，并且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显示出他在那里显明他的地位。他是受膏者，我们看很多的人在那里欢呼，那法利赛人就跟耶稣讲说，你请你的门徒不要这样子喊。耶稣说如果他们不喊，石头也会喊，也会喊的。他在那个时候显示他是一个什么受膏者，还有他也显示他从他所做的事情，比如他在礼拜一他就做了洁净圣殿的工作，显示他是一个洁净者，他是一个洁净者。这是违反，好像是违反他以前的一些工作的方式。他这个礼拜的行动常常让我们看见的就是他是一种好像是一个很尊严，也是一个很崇高的一种对这些法利赛人文士 这些宗教领袖的一种反抗，比如说像洁净圣殿，还有等一下我们看到他在圣殿中所说的一些话，并且哈，他的进入，他的这样的行动，他对人也是一种要求。我们看他不是骑白马进去，他是骑着驴子进去。他不是要在王宫当中做王，他乃是要在人的心中做王。所以这是关于有这个礼拜的一点点的背景。那下面第三就是要讲到这个礼拜来它的事迹。那我从几方面把这一个礼拜来的行程把它分成几段哈。第一段就是它进耶路撒冷。第二是它在殿里面，圣殿里面的教训。第三橄榄山上的预言，第三是橄榄山上的预言，对将来的预言，将来神国度的预言。第四是逾越节的宴席，第五是临别的吩咐跟祷告，第六是在十字架前，第七是十字架上，第八是十字架以后，第九是天使报信，关于他的复活的报信。第十是复活显现，第十一是升天，这是最后一个礼拜。那最后关于刚刚我是讲的是分段，这一段这个行程的分段哈。下面就是关于时间方面哈。参考了圣经手册上面，他把最后的一周的时间表列出来。礼拜六他到伯大尼，然后晚上就吃晚餐。礼拜天他就是七日第一日，他就进入圣殿，为耶路撒冷哀哭，进入圣城，然后进到圣殿里面。看了一下圣殿里面的东西，然后就出来为耶路撒冷哀哭。礼拜一他咒诅无花果树，还有洁净圣殿。礼拜二是最后一次的在圣殿里面，他有很多的教训，比如说谈到辩论权柄的问题，还有三个比喻里面就是有关于两个儿子啊，两个儿子的，以后会有人很详细的谈关于这些比喻的问题。三个比喻就是一个是两个儿子的比喻，第二个是坏的缘故的比喻，第三是婚宴穿礼服的比喻。他的教训还有第三个就是三种试探，哪一些试探就是纳税，该不该纳税的问题，复活的问题，还有诫命的问题。第四是关于基督的，跟基督跟大卫的子孙的一些问题。第五是讲到法利赛人的七个灾祸。第六是叹息，这是关于教训哈。然后后面他还有在叹息耶路撒冷圣城，还有耶稣称赞寡妇的两个小钱。橄榄山上的预言，关于圣城的毁灭跟他的再来，还有十个童女的比喻，末日审判的光景，犹大跟祭司长他们商量要卖耶稣。所以这是礼拜二，可见礼拜二的事情是发生的最多。那礼拜三没有什么，礼拜三的事情圣经上没有什么记载， 就是在他还是住在国大里，礼拜三没有什么聚在，好像是安静的一个日子。礼拜四就傍晚，就最后的晚餐，晚上在克西玛尼园祷告，很痛苦的样子。礼拜五就受审，被钉十字架。礼拜天就耶稣复活。这就是关于主耶稣最后一个礼拜他的行程。然后我讲到这里，我希望下面的人可以带你们去 Golden Gate Park 玩，可以看得更详细。
各位同学大家好，大家怎么都没有反应呢？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要来教导的，要看他看的圣经呢，就是主耶稣在地上最后一个礼拜。那么主耶稣在地上工作最后一个礼拜呢，他是我们可以讲的一个标题，就是从耶路撒冷呢，从新耶路撒冷到十字架。那么在这段圣经里面呢，今天我们就只来看这个其中的一个片段，就是关于主耶稣怎么样进入耶路撒冷。正如同呢，有时候呢，我们的表达呢，透过特殊的方式来吸引人的注意力。可能一个讲员他突然讲话讲到一半呢，不讲话，大家都在看。可能我们在一个很吵的场合呢，要报告事情呢，哎，听不见。我们来到一个小组那里说，哎，请大家拍手，先拍手了，马上大家安静，你就马上可以宣布。我们看见呢，主耶稣呢也是用一个很特殊的方式，让人呢能够了解他所要表达的，不得不看见，不能不明白。今天这一段圣经呢，那么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呢四福音都有记载，不过呢比较详细的是在马可福音，所以我们主要是来看马可福音第十一章，那从第一节呢到十一节。在这段圣经里面呢，我们首先呢就是要来看到底写些什么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呢，我们要来看为什么这样子。最后一段呢，我们就来看这段圣经跟我们的关系。第一段，这一段圣经写些什么呢？他写了耶稣将近耶路撒冷，那么到伯奇华斯伯大呢，那么就在橄榄山那里呢，就打发两个门徒呢到前面的村庄去牵了一批这个驴子来给他骑。那告诉门徒怎么样去牵，然后牵过来以后呢，耶稣就坐上去，然后就开始骑进耶路撒冷。当耶稣骑进去的时候呢，有许多的群众就来欢呼耶稣，他们喊着说：“何善啊，何善啊，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我们以上呢稍微简单的看过这段圣经所记载的，那我们就开始来讲了，为什么这段圣经呢是这样的写首先呢，我们就是要把焦点呢集中来看耶稣基督呢为什么他拣选用骑驴的方式来进入耶路撒冷，他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进去，他为什么骑驴。主耶稣所选的时间呢，实在是一个很热门的时间，因为这时候耶路撒冷呢正在过这个过节，这个节是逾越节。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四处的人都来然后按照我们所了解的，在凡是在耶路撒冷二十英里这个耶路撒冷有二十英里的人呢，全部都要住在耶路撒冷。这个人是多到一个地步呢，差不多是容纳不下。那么按照主后三十年呢，他的记载呢，当时的人口呢，当时所献上的这个牲畜呢，就有25万。如果十个人呢献上一头的话呢，那当时的人250万。这么多的人来过逾越节，那本来的规定呢，是所有来过逾越节的全部要住耶路撒冷，但是耶路撒冷实在是装不下去，所以呢，他们呢后来也放松像伯大尼橄榄山这附近呢，这个也都可以列入这个。过节的能够居住的这个范围，所以耶稣呢乃是选择一个很热门的时间来进入他最后一个礼拜这个关键性的时刻。耶稣这个时间选得很特别，耶稣所表达的方式也很特别。耶稣要他的门徒去牵一个驴呢，让他骑进去。对犹太人来讲，我们可以说骑马两种动物呢 这个骑两种动物代表不同的这个表象，一个就是骑马，骑马是打仗要用的，一个是骑驴，这个驴是代表和平，驴呢是平常他们这个使用的交通工具。由夫拣选骑驴的方式，然后呢人衣服呢铺在这个驴子上啊，然后很多人把这个动物是呢摆在这个树上，哎呀，很戏剧性的来进入这个耶路撒冷。这要表明的呢，可能呢有两个身份。第一个身份呢，他是神的受膏者，他是弥赛亚。那第二个身份呢，他进入这个圣殿呢，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呢，就要去这个，要去这个接近圣殿。他是神家的一个接近者。所以这边来讲呢，这是一个宗教民族，他们久久的盼望的弥赛亚来到。那么如今呢？神的确是借着耶稣基督呢，来给犹太人呢的盼望呢，要开始的一个应验。耶稣基督呢，以王者的姿态呢，来进入耶路撒冷，他受群众的拥戴和欢呼。那么耶稣基督呢，所以呢，神是让犹太人呢，他看见了作为所应许的王已经来了，他不止来了，他与国度也跟着来临。所以主耶稣呢进入耶路撒冷呢，我们可以说呢，他是非常勇敢的，因为耶路撒冷有人等着要害他。所以当耶稣基督的骑着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的心情是多么的复杂。我们可以说呢，就好像这个我们当中的女孩子呢，有一天呢你们在长大了，她就结婚了，请问您当新娘的那一天呢，你是怎么样的心情呢？如果说来一个选择题呢，说是快乐还是忧愁呢？你觉得是哪一个呢？哎呀，快乐！哎呀，这相信我人生的最光辉的日子啊！哎呀，我的眼神能够闪亮那个漂亮那个火、那个希望的火花。但是也可能是很悲伤的，因为我要跟我的娘家切断了。哎呀，你知道很多新娘的家都会一直哭啊。耶稣基督呢，他虽然知道进入了撒冷，来成就神永远的国度的。啊，这个降卑呢来升了至高啊，不过呢他的内心也是很复杂的，他知道前面所面对的是一个苦杯，这样的一个基督心情是这样的复杂，在这样一个关键性的时刻，耶稣基督勇敢的把自己的摆在死亡的殿地。我们从这段圣经真是让我受到感动，耶稣基督是拣选一个啊，他是在最后一段时间的勇敢的，不只是面对挑战，耶稣基督是提出挑战。我想我们现在呢，就要花点时间来看最后这一段圣经跟我们的关系。第一，我们来看耶稣。耶稣曾经很勇敢的来面对人生这种关键的时刻。我们呢，人生有很多的困难，我们要像耶稣基督一样。耶稣基督所以能够面对这种艰难的时刻，最主要的他就是跟神有密切的连结，同时呢他为他的人生有好的预备和默想。耶稣还没有进耶路撒冷，他有时间呢就坐在橄榄上面对耶路撒冷悲哀，这个默想的时刻也是我们人生力量的泉源。今天我所看的圣经呢，耶稣是在礼拜天的傍晚进入耶路撒冷，那么礼拜一呢他就接近圣殿。但是呢耶稣圣经让我们看一下，他进去这个耶路撒冷，首先去圣殿逛一逛看一看，他到整个圣殿的外院看一看，隔天就去接近圣殿。主耶稣所做的是有计划的，并且是有预备的，所以他能够那样的沉着临危不变。那么也许呢我们也是要花一点时间呢来看这一批驴驹的啊，因为呢，有诗歌啊，我们很喜欢唱那首诗歌呢，说主要用你啊，主要用你。啊，这一批驴驹子也许有一些功课让我们写的。第一呢，这一批驴驹子只不过是千万驴驹子当中的一批很普通的驴驹子而已。主如果不用他呢，他真是就没来过了。耶路撒冷呢，到处呢，人家家里面的外面呢，就有一个很窄小的肮脏的一个走廊。啊，就一个棍子，就一个柱子，旁边拴了一个驴子，这是很容易看见的，千千万万的驴驹子。就说你们进去，对面村庄的某一个地方就有一个驴驹，对这批驴驹子来讲，都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主耶稣这么只有在宇宙性的这个时光里面来这个地球，就能来过一次， 那么他出来传道了三年半呢，只有提离子就提这么一次，这么狭窄的空间的时间里面呢，竟然选上这一批，这批离子应该非常的荣幸。第一，这是主给他的机会，他因为主要用他，所以提高了他的身份。那这批离子子呢，他有个特点呢，说是未曾提过的，未曾提过的。我们看见在旧约圣经上这样的教训，凡是要奉献给神的呢，像尽量啊是没有瑕疵的，要没有用过的，奉献给神要投身的，我们要将最好的奉献给神。如果我们的一生呢，把它切成好几段的话，各位，我们现在是大学阶段了，这个阶段呢，可以说是人生黄金时间，不是黄金时间，起码也是白银年代，当将你最好的奉献给神。生有时，死有时，快乐有时，不快乐有时，奉献有时。好，这是第二点，这批驴子是没有用过。我想最后呢，我们也必须从驴子的身上来看见一点。我们能够想象主耶稣在这么关键的时刻，这么复杂的心情来骑这批驴子，接受众人的拥戴。大家都喊了，听到了，听到了，这么欢迎的时候呢？结果这个驴驹子的洋洋自得，他忘记了，是因为他的主啊，他受到抬举啊，那他洋洋自得啊，那实在是把这个身份整个代表错了。是因为他的主，他才得到这个尊荣，而他以及所有的人都应该把荣耀归给坐在他身上的这位主，主要用他。我想主今天呢，也愿意用我们每一位。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我把它背出说了。我们给这段圣经做一个结论，这一段圣经呢，就是让我们看见耶稣是主，耶稣是王，他不只是王，他是和平的君王，因为他骑着驴驹子进来，进入进场的信心。耶稣基督是和平的君王，他来不是为了毁坏，而是为了眷顾，他来不是为了定罪，而是为了帮助。他来不是用武力要来强逼，那是用了爱心要来感召我们。好像这批驴驹子一样，今天我们可以在主人面前说主啊，我在这里，请你用。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谢谢。
不是说教导里边没有讲到，那么我们要注意这件事，教导要默到什么是教导。因为我出去谈圣经故事，同我坐在这里讲法完全不一样的。不但听我出去分析会的情形，培灵会的情形，那同坐在讲，在像站在这里讲法不一样。因为教导那是叫人明了，讲道那是叫人最后的目的叫人决定接受啊，这是一个分别。这是第一点啊，我笼统的讲。第二点就是讲到我们处理材料，处理材料，这其要而言。要把最要紧的东西讲出来，很多东西那你怎么讲呢？这需要的质量，什么是最重要的？是，在这个材料当中也会遇见难处。刚刚金子没说他不知道怎么回答，那是 intellectual honesty， 他就说不知道。有时候我们教课不一定样样都知道的。没有一个教员是敢说我知道一切，不知道你不知道。我记得从前跟一位教授读书，他现在是Christianity Today 的主编人。你问他问题，有时候他想想看，他对不起，我不知道。那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一个他只能教你所知道的，他。所以我们有些材料呢，不知道是很费劲，但是我们要把最要紧的东西要出来。第三件事情，我观察大家讲，我们一定要有 application， 要有实际的运用，是吧？ 我们要讲的一个是对他有什么用处，对他有什么关系，是叫他们感觉到一个 personal。是每逢我们叫的时候，叫他们感觉到这个啊，他讲的是对我讲的，是我需要的，叫我感觉有力的。他没有感觉到力的，你要 create 力的，你要给他造出他的需要出来。这就是我们讲道教的很要紧的一点。他没有感觉到有什么需要，但你要教教以后教出来，觉得啊，这个我真是要这个东西，那我不要不成，好像有点 salesman 啊。